哎，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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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接着上星期所说的啊，上星期我们讲到151页啊，这个在第七卷啊，分别法师品第十三啊，这边开始啊。那这里面有谈到这个法师啊，要法师怎么施，那这里面也谈到这个说法者应该具足怎么样。那当然我们这个留意一下，就是啊，当然这一开头啊，他就讲一切布施中第一最上最妙所谓法师。那当然要成就这样的法师，当然必须要具足这样的一个条件，否则的话那你要怎么样去一个行这样的一个法师呢啊。所以他来强调说，要行法师，第一个要广博多学，能持一切言辞章句啊。二者决定善知世间诸世间诸法生灭相，三者得禅定智慧。所以他也不是光只是谈，他也必须要有一种实质的这种真实的修行啊智慧哈。以诸经法随顺无争啊，四者不争不损如所修行。所以你看他都是解行合一的哈。那我们现在谈这个刚才上次这个边都有提过哈，但我们在这里再稍微说明一下哈。我记得在我们之前也有提过，这就是我们说法者啊，当然这是我们的所立志向啊，应该作为佛弟子，从自利利他来讲，都应该要学会用法来布施供养。那问题是，这并不是存你一片热忱你就可以做啊，尤其在这个时代，以前还好，以前就是印个一两本没了烂掉就算了，现在你一讲到网络大概就跑不回来。所以其实这时候的说法要比过去更加谨慎，对不对？他功德大是因为他能利益人，那反过来他不能利益人，他是不是罪过大？就是这样。但这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你也必须要有这种勇气啊，必须要去做。那只是我们必须要慎重啊，并不是说，当然我们讲说，等到你学会，但你已经证果了啦啊。可是问题，你不这么做，你也很难证果啊。那你在做的时候，当然过失就会有。所以前面我们也谈过，就是说第一个要有这种勇气想要行你法的布施，令正法久住，但同时我们必须要保留这种谦卑的不断学习的这一份自觉啊，就是说我们根本是还不够格，但基于菩萨道，我们应该这样做。从自己的自力上来讲，我们也必须要这样来做。但问题是我们还不够啊，啊，我们不够，所以说我们边学边反省啊，并不是说像有时候我们，当然这是额外的说法了。有时候当我们开始上台说法的时候，是好是坏，因为以前有朱大德在啊，好像我们这样说法，其实如果碰到朱大德，我们当然就是。照理讲一上台我们的两腿发软啊，为什么？因为有一些大德在，不容许我们随便猖狂嚣张乱讲一通，下来可能会被跪，可能必须要去跪香啊。但现在少了嘛，少的时候我们在讲的时候难免就必须要自觉的去 去反省了啊。那我觉得话，有时候当你具有所谓的说法者的身份的时候，其实我们从现实来讲，大概你的善知识就不多了，很少人会跟你讲吧，是不是？好，我相信大概很少旁边会跟你讲，你这样讲不对，你应该怎么？当然不会的啊，只是在背后批评这样而已。直接会跟你讲，大概你就找不到了。问题我们也知道，其实我们都还不足，但我们的学习的机会就没了。那这个就必须要从我们自己不断的自觉我们自己的不足，那应该是不知停止。就是有的人到最后也很少再深入经章了，就是学几会几样花招，就在那里转，在那里转，很少再进步深入的学习。其实真正的大部经头经论有深入的其实都不多啊，对整个教理了解的其实不多。即便你说你就算到佛学院去读个几年，那也都是很肤浅的。你踏踏实实把一部经论把它弄懂的其实不多，因为他一年一学期他能讲的相当有限了。那如果以这种半吊子学，当然你还是可以试讲啊，我就觉得还是可以，但始终保持这种谦卑的心。第一个，从这个四个条件算一算，我们大概没有一个可以，是你们上台说法你怎么说？我看我这个四个条件我也没有啊，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都是不够格的勉强的在做的啊，所以。这里面我们要讲说，一个人说法者，他就像一个灯塔，他准备引导人。那如果你不具有这种很神圣的啊、学法的态度啊，像这样一讲错，这个过失是收不回来的哦，是收不回来啊。很多众生就因你误导。我是说，你要乱讲一通，讲的那个有的没有，大家听都是很。我不讲说以前有一个无上师的哈，那时候还穿出家衣服，我就很担心。现在我都不担心了，现在就不担心，因为那个跟佛教形象差的很多了，这个就不担心了。好，你乱讲一通，哈、哦，那其实众生受伤害，那除非真的是很愚痴的，或非常完美的人哈。那就会受影响，我知道一般来讲不至于受影响。那问题是我们都还是以经典在说，问题是你讲错，是不是？从我们不断在学习佛法对空啊对缘起的道理，我们不觉得我们其实有时候有些概念是过去我们所没有的，换句话说，过去我们在讲的时候其实是似是而非的，对。那我们赶快，就是以前倒了一堆墨水，现在想赶快倒清水去补他的过失。到最后你说，哎，你以前讲过这个，你是哪一个时期的？那个哪个时期之前的都不要再听了。可是我们现在问不清楚你讲过哪些的，这个都是很难收回来的。好，现在随便你不上网络，人家跟你上网络了，是不是？所以要备绝。小心，要更加小心啊！所以这里面呢，一条路它一旦错，它整个路就错掉了啊！整个那个一条路修行之所以障碍，是因为你给他一个错误观念，就跟他遮障住了啊！所以这里面谈就是说，这个法相，因为他为什么讲说要广博多学啊，能使一切缘持障具啊！啊，缘持障具，当然这是一种沟通。好，对一个经教的解读，乃至跟众生也，你看这个在佛法里面啊，后面有谈，就是说初中后善，言善意善，纯善无杂，具足清净。这就是我们常有时候会讲说，哎呀，初中后善，文艺巧妙，独一圆满，清白泛行啊。这是后头我们在其他地方也曾经讲过，不过佛就能这样，菩萨他能这样做，但我们在 做的时候是不是能纯一清白，很难的，我们经常夹杂的，所以难免会有这样过失。但这个我们就要继续努力。那还有一个里面他讲说，决定善知世间出世间诸法生灭相，因为我们都知道出世间法不离开世间，没有那个隔离于这种世间法之外的出世间法，因为它一定是从缘起里面体会第一谛的。所以我说一个对佛法很了解的，他在世间法他也相对，当然不能敢说他完全通达，但不可能完全无知，或是一种昧于对世间法缘起的观察，不会有这种东西的，不会有这种东西。所以世出世间法，当你对佛法懂的话，你一定对世间法至少原则原理啊，你要知道啊，有几个通，几个熟。你看细微的技巧我们不一定懂，但一切世间法不外乎如何如何，这个你会知道啊。如果不行的话，有时候我们讲出来法跟世间法背离太深了，人家会觉得这很可笑啊。那现在有的人也很好笑，我就觉得很多最近有很多那个这个一演讲几万人，我一听这个这样也能流通，厉害哎！所以我就觉得说讲太高兴了，现在不一定有用，讲太高实际上，不过这个世间法就是如此，我世间如此，我们也就随顺了，我们就知道怎么样。但问题就是说众生的理解大概如此，那我们不能说因为大家我们就把这法降低标准了，但总是这种佛法流传在这个世间，它必须要怎么样能真正给众生受用，能加以掌握理解的。所以我们要讲说一个法师绝对不可能纯粹只是在文字上走的，我觉得不大可能。一个人人生经验相对的种种修行的经验，人生经验都没有，你说会当一个好法师，我觉得不大可能。好，第一个我们常讲的，就在那个《菩提道次第略论》讲说，它里面有提到嘛，它的解释里面有提到，一个人如果对世间苦观察不彻底，他自己都没有想要处理这个苦，他怎么会想要让人家出苦？因为他不认为这个苦，他观察不到那个苦。好，所以我们要讲说，今天我们讲一个比较白的苦地，谁了解多少？多少人对苦地了解多？多少？苦苦我们大家都比较清楚了，但有的人苦苦他还搞不清楚了。苦苦是比较感受得到的，那坏苦呢？什么叫辛苦？那如果我们本身弘法者只知道苦苦，那很多都是停在这个层面了，啊。那我们甚至不知道乐本身是坏苦的那个说，你也说不出来，因为你自己也执那个乐啊，你也执那种乐，那你怎么去跟人家讲说如何放下坏苦？那辛苦那从来都没想过的，那以此知道很少看到那种身心诸行流转的那种不安不自在，那种颠倒造作的不自在性，他连看都没看，他怎么去谈？是，所以到最后反而众生正在乐的时候，你反而会随喜赞叹，你也不知道他正在苦，看不到，你都不知道要出这个苦，你怎么去引导别人出这个苦？那更是不可能，是不是？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必须要自己，这个就必须要用心。像我们来讲，我们当然我也不知道，我们这个都是好命来的啦，所以好命我觉得已经很满足，所以我觉得很好命，我也没什么吃什么。但问题是这个有时候就算你没有这种，当然我们在那个时代里面，我就说我们以前大学我们几乎就是要靠自己赚钱了，哎，可是那我觉得不叫苦，很多东西我就觉得那也不叫苦，这个苦对过去的人来讲这哪叫苦，所以我不认为这叫苦。那现在人更不要说他有什么苦，好，那我认为我没有苦，但难道我就不一定要知，就一定不知苦？我 觉得不一定，那就是你的用心。你看我们从大学毕业就去当兵了，当完兵我们就出家了，我们也没在社会滚过，但无妨于你能用心去体会人家苦，在跟人家互动沟通当中多点心去体会人家苦，多观察，其实你还是会学得到啊，是不是？啊，很多人他们的体会不一定是那不一定要亲自碰过，但问题，假如你不是用一种很实质的心、很踏实的心去探世间，你的说法始终会有一种烧不着痒处的感觉。那不但是你在利益人上有一种力道不足的感觉，连你自己修行都有点不大踏实，不真，不够真实。我们在佛法当中，你看我们多少学佛学到一半都可能中途中断，这个中断都从哪里来？从小苦就中断你的学法。换句话说，如果小苦就能动摇你的心，那代表什么？代表你对于法的渴求那还差很远，那差很远。所以这一点我们就必须要很清楚，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轻易那个本身你对于你依着佛法所要解决的人生根本的苦你根本还无知，你根本还无知。好，所以这一点我要讲说，我一定要那个。所以在一个学习的路里面呢、啊，说法者绝对不是一种口词上的问题啊，他是因为他如说行，所以唯有这样的态度，这样一个真实的心情啊，啊，当你在说法的时候，说法者本身得益，因为他是用一份心在谈的，或者你只是变成只是一种职业啊，你没那种使命感啊，你没有那份真诚的心，所以你说法变成是你心外的法，跟你心无关。所以你说法说到最后，到最后反而会麻痹的，啊，存着一个嘴皮子这样谈久了以后，你自己反而贪着了这些名闻利养，到最后什么都没了。好，那种你会发觉修道人讲说法到最后的那一份，你他自己展现出来想要实践的那种善法欲，不容易看出来，对不对？好，那个是有什么声音吗？谁的？不是我们。好 ，OK。好，我们接着来看哈。那说法者啊，主事之作，互有事法啊。这个上次我们也谈过，何等为是？一者欲升高座，先因恭敬礼拜大众，然后升座。啊，这个我们上次也谈过。其实它是一种，你看，法就是法。所以我们之前来讲，就是法师他当然是尊贵，但问题他也同时就是大家在恭敬法师的同时，法师也在恭敬大家，因为大家都依着法。那因为这样就来求者是佛道因缘，所以他也是尊重的，那他也是给恭敬的。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先因恭敬礼拜大众呢，是不是？这个。所以我那时候接着说，哎，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种。那因为他有的人讲说，那为什么要先恭敬礼拜？那是他对大众的恭敬，大众对法师的恭敬是大众的事，那他对大众的恭敬是他的事，各行各的应该有的恭敬吧。好，然后再过来就是纵有女人因观不净，哦，我们上次也讲，这不是光女人的问题，凡是可爱法皆应该不能生害主。好，三者威仪暂时有大人相，好，敷衍华音，颜色和悦，人皆信守啊。这个你故意要装着颜色和悦，我不是讲过第一次上台的时候我也是颜色和悦，我脚是一直抖，因为那个是要掩饰自己的紧张啊。好，不过我想颜色和悦啊，最主要这个不是你想要和悦就和悦，你紧张就紧张，你和悦不来的。其实这个也就是长期累积对法的一种熏习。你第一个你对法的信受跟信心啊， 啊，那从很多方面才培养出你那种从容啊和悦的那种神情才会出来。你要是条件不够或是各方面不足，你就会有不安，乃至你这个就是不要急嘛啊。我们说法有时候我们尤其是处在那种有威德人的前面说法，我们就怕啊，为什么会不会讲错啊，会怎么样会怎么样，嗯，哎，这时候这个我相啊，这个就是拿得特别高了。但有时候这就是一种，第一个我们的因缘不具足，再过来我们对自己的执着相对也多，那我们对这个法的认知还不笃定。你当你对这个法的很笃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在讲那个我们不熟的，我们会有点畏惧啊。那讲你懂的时候，那个口气就起来了，嗯，这个哪有怎么样啊，就马上说，为什么，这个我很相信的，这个我没问题的啊。啊，像假如有机会有外国人在这边要我用英文讲，我这下我也不知道怎么讲，我干嘛一直在抖，是不会抖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讲了啊。那用中文那没有问题，用台也可以啊，啊，就是讲英文那没办法了。嗯，第一个你在这方面的通达，你会发觉就是想要表达的语词不够，啊，当然有时候就是也无可奈何，不会就是不会。像最近也有一些居士跟我反映啊，有时候啊，真的说法有一个法师他英文很少，可是他一讲完了以后，其实很多人就讲说听不懂，也就是说对于一般不懂英文，他的英文算是很熟了，但在真正懂英文的时候，原来有些用词习惯还是不一样，他会觉得有点别扭不顺畅。佛法跟一般弘法跟要讲深刻论有论证式的那种语言就开始就不一样。所以后来我有在接触英文的有一阵子，我发觉哦，我们学英文太慢了。我就讲说这个 XP 的那个不是啊那个大城市啊，好，放在那个以前电脑是二什么八，286啊，对，386486586，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的大城市如果塞在这种电脑，一定当掉了，它就运算不来。你要知道，我们已经习惯逻辑推论了，用我们这个小孩子式的单字啊，都当机，比小孩子不会讲。小孩子他因为他运算的东西简单。吃吃睡睡就这样啊，我们不会讲吃吃睡睡啊，就卡住了。我们有太多的论证都必须要加上很复杂的语词结构，但我们偏偏我们的语词认知太少，全部都当掉，转不动。那小孩子简单，因为他的讲话表达单纯，所以他这个单纯对单纯，他能很容易流畅出来，我们没办法。所以有时候这个很多东西啊，我们想要表达的一就是不够，要表达不能啊。那有时候就是，但我包括现在我们都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很难完全表达出来，就是属于比较深的法。我发觉这个都是要体力，而且要发心。就是我常讲，就是当有人问一个法的时候，你突然在脑袋里面生出好多的因缘。你发觉如果要讲到对方问这样的程度的法，要把它讲清楚，这是一个一大工程。所以你必须要同时你知道说，以他的情程度必须要见次皆赢，到他能懂要有耐心。所以你同时就观察，有时候就要沉住耐心慢慢跟他说，因为你说太快他就不懂啊。那有些东西是怎么样？语言很难表达。你觉得你的穷词，你的词太少，或者说这个表达本来就很不容易。你试着在表达种种的比喻在表达，那对方看似懂，可是你又觉得他懂不是真懂，因为有时候经验也有，就是说。你现在的懂我大概都知道是我以前的那种法， 就是还不是真懂，但你会以为你懂，但其实不懂。所以如果真的要要求把你弄懂，我必须要再用一种反问的，用从其他方式来让你检证，你才会化解说你以为懂，其实还不懂。那不懂在哪里呢？一层一层的工程一直往下，那必须要彼此都有耐心。但说法者也要越来越有善巧，他能善加比喻，他能用很多的原词啊，乃至他最重要的他还用对方能懂的原词，他才能懂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说法说到我们都会紧张，那更没错，这一直讲讲这奇怪，就是啊，有一点说要让他懂，但其实就找不到方便，找不到方法啊啊。所以说有的人到最后，我后来也体会到一个情形，当我们在说法里面有时候太过热情也不行，太过热情，热情到什么，好像一口气就要让你懂，他不懂会有得失心。其实你要知道，你又不能随便说没有那个热情，但你也不能太执着，以至于你说法当中会有一种得失心，我讲他有没有听懂，你太挂碍了，连这个都会生出来啊。所以有一种那种求好心切啊，其实这个都是一种执着，这些都是一种执着啊。所以你必须要怎么样，颜色和悦，你会对他相当从容，你能在说法当中同时能观察这些因缘，当怎么对应就怎么对应。哎，好，人皆信受，那不说外道经书，心无却位啊，这个这是真的。外道有时候我们要讲比喻的时候引用，但这里面有时候很多人啊，说法竟然是引用外道，不顺佛教，变成是佛法之外。就像我常有一次看到一个大德讲说，如果佛法跟科学有种冲突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相信科学啊。这个讲法其实很糟糕，这很糟糕。我们不是一种宗教上的独断权威，不是。你如果相信佛法，不会这么说的，因为佛法本来是智慧，不是说科学，是你不了解佛法在说什么，或是说你也太相信科学，科学很多东西根本还没答案。哎，好，你如果真正有，你如果真的有神通，你就根本看出来。不是如此的。好，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当我们在谈论很多东西的时候，有的人偏相信外道法。你要是说我们现在讲的是世俗经验，无关于佛法重要正义的抉择，说医学无妨啊，对不对？但问题是同样的道理的时候，你竟然抉择以外道法为正义。以这个来讲，比如说我们在讲，很多人到最后在谈对人的辅导都是用心理学，你可以用心理学，但你同时像我来讲，我们也可以用心理学，我是没有去注意看心理学，但我觉得心理学有些东西可以参考。那为什么可以参考？因为它可以，佛法早就有，那因为众生容易相信你心理学，所以我是用佛法原理的认知，采用心理学的这种资料，以便辅助我们说服对方。但不是说佛法里面不通达，那用心理学的话来通达，不会有这样的呢。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啊。好，是者以恶言问难，当行忍辱啊。这个有时候在这种问难当中，如何能站在一个立场，不会落入一个语词上的一种是非的辩论？不过这个很不容易哦。这个在拿捏里面很有意思。当有人问难，你生忍辱，我们如何在别人问难当中能持守的非常稳定，而适当的辩驳，以便于显正义？这必须要你在理上很通达。我要讲说这里面啊，就像那个英明里面谈的，英明里面呢、啊，我后来、发觉他必须要是脑筋相当熟的人，因为当我们在谈论的话，他问难的时候，你必须要怎么样？很快速的 针对他所说，第一个了解他说的，这个是前提。再过来，知道他的错误在哪里，而能点出他的错误，反过来还同时支持自己的立场，那个脑袋都要很大颗了。或者你很难去抓到快速的，第一个有时候你讲了半天连对方在讲什么都不懂，那何况是在对一个你完全陌生的东西，你又要掌握到他的不足，难。有时候知道他不足却无法同时证明自己足自己对，那难。有时候是无意义的不回答，有时候是你不能不回答，因为如果你不回答，就好像说有一次有一个活弟子刚出可能刚出去还是怎么样，因为碰到外道问难，他连回答都不知道回答，回来被佛陀骂洋洋生。于是啊，你不能显正义，是所以不是一味都不回答，但你要行忍辱，行忍辱才能保持平定稳定的身心，才能抉择当如何回答。好，好，再过来，处狮子座互有施法，何等为是？一者于诸众生啊，生饶益想，这个要有。好，他不是在彰显自己懂多少，或者自己的地位、自己的才华，不是。他最主要是什么？于诸众生生饶益想。哦，这里面我一直在跟大家提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态。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态。因为当你在说法的时候，经常会被其他的枝枝节节弄得自己的身心很不安，但你如果能存着一个想法，我就是要利益你，假如你有那种利益人的热忱出来，其实有时候就忘了紧张了。尤其是你自己本身如果对这个法有一个深刻的感受，那个老婆心切，你听我说，我跟你讲这个好处，我这时候讲到这样，有多少讲不清楚，对方也都感谢感谢，为什么看到你那么热忱啊。哎，虽然有的人，我好几次说很多比较深刻的比较深的法，那有些老菩萨来听啊，听完他们很高兴，我说你真的听到没有？那为什么？可是我很喜欢那个气氛，他专程来感受那种文法的气氛。哎，就这样，他就这样很好了，因为他听不大懂。哎，在我们以前开始文法也是听不懂，但就是那个气氛，那种庄严，那种皈依法的那种气氛，好欢喜。那这个有时候如果你是那种老学究的讲啊，知乎者也，我看他大概就睡着了，他也不容易感受到那说法者的那种热忱啊。有时候你发觉人呢，就是说语义不是很懂，语实不懂，他知道你要给他什么，他也感受到你那份善意，他也得到了，也会有。哎，好，所以第一个我们说法者他一定要有一个很明确，就是为了饶益有情，饶益众生。他这种饶益想的时候，也如果他对法很深刻，那加上这一种心很切的时候，他那个说法就很容易。我发觉就是因为你有这种饶益想，所以你跟底下人在讲课的时候，你发觉他是直接沟通的。我如果只是在因为轮到我讲，那我就讲我该讲的，那我讲出去，我把声音丢到虚空，那你们就从虚空把我的声音接下来，那反正我们之间的沟通就是那个声音，你跟我没关，因为我不在乎你，你也不在乎我。不是，是直接跟他沟通的，是一种悲心的。所以我知道很多人的说法一开始很着重那个表象的这一方面东西，就是这种好不好好不好不好，其实不是，说出你内心想要利益人的这个一开始的定位好了以后，你这个马上这个发心会让你在说法里面产生什么样的现象，就是说，哦，我都搞不懂怎么利益人。所以如果你一动机就是这样的话，你发觉说那这一段我怎么说，我自己有没有得利益，我自己应该怎么在这个法上得到欢喜，如果没有，我怎么把我的欢喜散播给别人。所以这里面因为饶益有情是实在的心，所以后来你解读经典也习惯用实在的心。 因为你有时候那个心都其实就是清净心啊，很清净，就是说我自己搞不懂，我这样讲会不会误导众生，他就会出现这种想法。所以有时候我们以前啊，在有些经典，因为包括我们这里都有些文字，就是他因为他是文字并不是很清晰，前后文不一定看得很清楚。有时候包括有些经典啊，因为可能是翻译也有问题，或是流传有问题，或是什么问题，因为就是文字很不清楚，但我们就会担心讲错，那其实有时候弄到很累了。问题就那一个，那就现在坐着餐，餐到都打瞌睡又不敢睡。他们说，你们不要以为说说法很轻松，我看我而且没说法的人哈，以为说说法就讲讲，我看没说法都是准时睡觉，我们这说法的经常是，不知道这一段是什么，坐了老半天就是卡在那里不懂，又怕说要是讲错怎么办。所以有一种挂碍，就是说千万不要因为讲了就、有时候你要是能改能改，不能改又怕说你认为对可是错。所以像我们来讲，如果不是很把握，我们就说没有把握。为什么我讲没把握，就是把空间给你，那你说那这样会不会打断把打坏你的说法为权威？我哪在乎这个，我怕的是误导你该怎么样。因为有些文字就是不容易懂，因为不是文字这样，像前后文找不到它的脉络，也没什么好参考的，好多都是有这种情形。尤其是有些经典是有人讲过，还有祖师大德处理过的可以，有些没有，没有，甚至有些祖师大德讲的也不一定对哦。我后来看到很多也不一定对，哎，他的当初的情形跟我们现在情形差不多。我们还好，现在就是在那个电脑一按都跑出来，但那时候还不到。现在我们还到了，哎，就会有这样哈。但其实就是你会发觉，就是在说法当中会多了一个用心，你很怕误导众生，因为你的发心是为了饶益有情啊，这个心很重要，这个心其实关系到你整个说法清不清净啊。哎，再管于诸众生不生我想啊，那当中我们利益众生，但又直取众生。直取众生，好，那第三者以诸文字不生法想。其实你看啊，众生这里面又是另外一个智慧。我们不生以众生不生我想，那众生是什么？这里面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假如有的人说啊，这些都是假的。你如果把这个现场的众生当作假的，你的说法日程会不见了。我们现在讲说，我们讲如幻如化，并不是完全把它相对，不是绝对，相对的客观性给否定掉，并不是如此哦。你的存在，你是没有自体性，这是事实。但你依因缘存在的这个相，我不能否定。你有你的智慧，有你的烦恼，有你当学的，都是实在的。但我不能说他就生一个固定直取的相，那直取众生相，我相众生相，啊，这个以众生生爱着，啊，这个就会产生以众随众生转，这个我们讲的就是那个众生缘持，啊，那以众生生爱着的时候，这个有时候就是不能如实，你自己以众生里面。随众生相在转的时候，这个心本身也就不容易清净了。包括那个于文字不生法想，文字我们是依意不语，文字本身是在表的，表一个道理，法的真实意并不是在文字，是以文字表达他的精神，所以不在文字里面表认为他是法。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就是说这里面当然又涉及到一个比较你对法的了解，就是说整个佛法的整个架构你要很清楚，所以你能很清楚的知道法的施设是什么。好，就像昨天我们在讲回真论里面就有谈到啊， 当我用一个法要去，我要破别人法的时候，我如果执着他有，那我执着我有，那我以我有破他有，我自己本身是不是也掉入自己对法的执着？是不是？然后如果我认为一切法空，那我以空破空，以空破空，注意一下，是不是又是一个执着？所以经典讲以空破空，两个都是执，都变成法。为什么？你以空破空，空本不可得，结果你认为有，我有一个智慧的法，有佛法去破外道法、世间法啊，我就说他无自信。那我跟他讲，他还可以被我所破，但还有一个能破所破的时候，就算你都认为他是空，结果执着有一个能空所空的，那是不是又两个都被你肯定了？所以佛法是怎么样？佛法是以一个方便说，所以说我说的法是不是真的那个？我说的法只是一种方便的说，所以佛说我没说。你若说有说，你是谤我。那你明明有说，我是以引申你的智慧，而不是实有一法。他说我没有宗，我如果立有一宗，一个宗因义，我有一个主张立场的话，那我就会要说一切法空，自己去执着有一个立场，那我就互相矛盾了，对不对？但我说法呢，法上因舍，何况非法，是不是？我要度众生，如果执着众生有自信，我如何度？因为这样执着众生有自信才是颠倒处啊。我如果执着众生为众生的时候，我又如何让他放下对自我的执着？因为我自己就把他当作实在的。法是依于众生，依于实相空性义道理背理当中，我方便施舍，他有这样的执着，我引申他这样的觉悟，并不是有一法破一法。当我有一法破一法了，自己是不是又掉下去？以有破有，以空破空，都一样啊。其实没破能破所破，因为本来极尽自性涅槃的，是不是？所以不生我想，不生法想。为什么？因为我想法想都跟说法背离。那我们会不会因为我们了解这道理，我们是不是会随顺说一切法？会啊，而且不会妨住。为什么？因为都是施舍的，但又不会乱施舍，因为你有一定的原则，你有你对空义的了解，所以你又不会乱施舍，但你不会被绑住，所以你可以甚至不谈佛法，却充满就是波折未重逢。像我们可以文字讲的都是佛法，但都是背离佛法的，有没有可能？有。所以同样的道理啊，所以以文字不生法想。当然我们现在要达到这个不容易，但问题你必须要，其实这个道理用一种讲述你就知道，就是说你所理解的文字经典应该是真正启发你的智慧，不是文字，是智慧。换句话就是说，今天你学法学到最后，你能在现实的身心当中升起真正的抉择啊，不管你理论多少，今天你讲了很多东西，你讲说这个东西真真假假，好，讲完了，那我们现在到现场当中去看真跟假，你如何抉择它对跟错？你如果不会，那就没用的。所以在说法当中，你慢慢就有一种心情，这个心情就是说，你站在文法里面有一种心情，就是说我是不是真懂？就如用一个例子，就是我常举这个例，我很想回家，我真的很想回家的时候，我去问人家路怎么走，我内心会有一种，你这样讲，我知道怎么走，可是他的安心是，我真的可以依你跟我讲的回家。他内心里面是把你所说的跟他现实是连结起来的，所以他会发觉有一种安定，我可以因他所说的回家。但你如果缺少这个实质的连结的时候，你会懂，但你这种懂 有时候是纯粹理论而不是实际的，理论不就是不实际，所以你不会很清楚的活用这些法，而且你所说的话所理解的法跟现实会有点没办法连接，没办法连接。但如果你透过这样的连接，你就会有种欢喜啊。你如果用一种很实在的那种，你会发觉这个法是可依可我可归依，所以这个东西变成是拿来跟现实连接，而且是利益人的时候，也是有用一种，有时候你发觉在说法当中你会一直在想个办法，想个办法让对方懂。你为什么会觉得说他不大懂？因为你知道我明明这样讲，他怎么会解成这样？因为你真懂，所以你就会想尽办法用什么善巧达到我要给他的路，而且看到他的确也懂。所以你会发觉在引导人的时候都有一种很现实的感觉，很现实的感觉啊。那不是那种讲完文字解答注解加一加，不是这样。好，是者愿诸众生从我闻法者，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不退转。这是菩萨道在说法。我们前面讲布施是不是如此？一定导向什么？无上菩提。所以他说法没有一个会离开这个，因为这个才是众生究竟圆满处。所以他不是感性上宗教的规矩，而是实际上知道这样才是究竟圆满。所以我们上次讲说，为什么他做一切布施不求其他的果报？他不究竟啊，我敢得那个果报？这不是说我因为我要追求我道，我不贪，不是光只是那种感觉，一种笼统的感觉，我不贪，不是不贪，是不是不贪而已的？他就不究竟啊，我拿那个果报干什么？从头到尾，如果唯有以成就无上正等觉，才是佛学佛的最终究的圆满。我在这一条路当中，我为什么去寻求一个不会就近的，乃是可能生生灭灭的，还是给我带来苦恼的那种有生命染污的有肉的果报，我才不要呢？啊，那即便你方便起一个要追求一个果报，也都是什么导向菩提的，不会岔开的。好，那这个是这样，所以他不会，他的愿也是如此。那这个里面就很有意思了。你看啊，我希望大家在文法当中注意，假如你以第四项，我们就以第四项来谈，乃至以第三项，你在一项你要谈都可以谈到很多呢。为什么？假如你用这个想法在度化众生的时候，你不生众生相，你也知道生众生相，众生其实不得利益，乃至你生法想，那你这个法就自爱难行。所以他变成就是说，我应用一切善巧度化众生，我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我把所有包括我们自己所说的都导向什么究竟圆满。所以这当中如果以众生生众生想，那会有什么想？你就讲说，因为我们如果常这样想，我们是不是比较不会因为说法里面有很多问题，有很多的面子问题，种种发生挂碍？不会，而且我们说法不会花俏。为什么？因为重点就是法，就是如果令众生觉悟而已啊。你会不会在乎说一定要怎么？没有，不加文辞，当然不会粗鄙。但你看我们在过去啊，我在看到我们过去的那个经典或者经典论啊，古大德的。我们这样，当然我没有讲谁，那没关系。有些过去的人啊，在写文章太重他的语词华丽，以至于他的文艺啊不清，这一点我引以为不可。你看那个鸠摩罗什，他的词不会粗鄙，但很重视意的清楚。佛法在重点在这里。后来我看到有些经典，我看到。你写这个干什么？你是要你告诉我你文学造诣很高就这样吗？你何必把一个简单的东西弄得那种对仗华丽？哎，词不必要啊！这种着重于文词， 好像写那个碑文一样，骈体文那种东西啊，弄得我很有时候很重视他的对仗这些东西，辞藻的这种很奇特。我说你这样一弄，语义就不清了。我宁愿语义清，也不要你用你讲话讲白一点，简单一点，清楚一点，着重众生能理解的为主要目标。你不要在文字上寻求华丽，以至于语义模糊。好，这个结果根本不行。所以有这些东西啊，有这些标准，你在说法当中可以让你啊知道说，我说法里面有一个根本的旨趣，所以这中间凡是其他的，我都能尽量舍离。好，那我们这节先到此啊。